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今天再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的最后一章，第二十章，再临。现在请大家看240页，240页第二十章，再临，就是基督再临。为什么说再临？因为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是降生在客店的马槽里面，没有什么人知道，很卑微的降世。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再临，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世界，这一次来是轰轰烈烈的，众目都要看见他。这一次的再来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因为唯有他再来，我们所有的一切愿望、一切理想、一切的渴望才能够随之而实现。所以基督的再临对普世的信徒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请看提多书2章13节，提多书2章13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再看腓立比书3章20节，腓立比书3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并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在古圣徒很多很多，他们都在期待着耶稣基督再临。这个次的再临是荣耀的再临，因为一切都改变了。他要审判世界，他要接我们回天家，这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事。可是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怕，是哀哭的一个日子，而我们却是欢笑欢乐的一个日子。所以有关基督再临这件事，确实是值得我们从圣经各个记录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对基督的再临该怎么样的存着期待的心，怎么样去预备警醒预备他的再来。好，现在看第一段圣经的论据，有关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早就有很多的预言。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再临的预言。诗篇96篇13节说，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撒迦利亚书14章第5节，撒迦利亚书14章第5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以赛亚书66章15节，看啊，耶和华必从火中降临。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好多好多这样的预言，说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他要再来，要审判全世界。他再临的时候，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这个圣者应该是指的众天使陪他一起来，而且说他要在火中降临。这个火中降临呢，是描述他来的那个态势，那个情势是非常可怕，是威严可怕，是带着审判的信息来。所以说从火中降临。在旧约圣经呢，非常多的地方啊，关于这种预言呢 来提醒大家这一位审判的神即将再临啊。所以我们从旧约这片片段段，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一定要再来，而再来是要审判，而且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来的情形是在火里面降临，这是代表他的威严，他的可怕。第二，耶稣基督亲自应许他必再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应许他要再来。在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呢，同着众天使降临啊。这句话跟刚刚我们在旧约的预言差不多，他说那个时候他要照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啊。这个也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他来要审判全地啊，一样的道理啊。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六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面并天父与众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主耶稣对当时那些门徒说，如果你们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当人子在父的荣耀里面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呢当作可耻的。有一次主耶稣对门徒有这样的应许，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很大的应许，这个应许也让门徒受了很大的安慰，因为主耶稣暂时离别他们，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的地方就是永远我们要住的天家。他说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到我那边去，所以将来我住在那里，你们也要住在那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带着安慰跟盼望。有关耶稣基督再临呢这件大事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特别多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跟二十一章，这个第四个地方都有详细的描述各位有时间的话不妨把这四章圣经呢详细看看，那里面充满着耶稣基督应许他第二次再来这个信息。 另外有关主耶稣再来啊，圣经里面啊，在主耶稣讲到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个圣经的比喻啊来谈这个问题。在耶稣讲的这个讲道里面，他经常用比喻来教训门徒，或者是教训那些听众。他的应许啊，借着这个比喻非常浅显的让我们知道，那有关他要再来，他也在好多的比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好像马太福音25章那个十童女的比喻，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忽然间有人说新郎来了，他们出去迎接的时候，那些愚拙的童女啊已经没有油了啊，最后他们去买油回来已经来不及，被关在门外，在那边呢，他们必非常的悲伤痛苦。这是在预言主耶稣就是这个比喻中的新郎即将再来。我们信徒当中有些像聪明的童女拿着灯又预备油，有些像愚拙的童女拿着灯不预备油。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再想要去买油求圣灵呢，已经来不及了。或者是说马太福音24章14节到30节说按着才干给他们一些责任。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主要就是说天国好像一个主人把他的仆人叫过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叫他们出去按着这些分配的钱去做生意做买卖去赚钱。拿5000的去努力经营做生意又赚了5000，拿2000的他也拼命努力的去做也赚了2000，唯独那个拿1000的就把它埋在地里面，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原封不动的再还给他。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说这个主人回来了，要对那个拿5000赚5000的说，好，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这件事情这么忠心苦干，所以我必再加给你多多的赏赐。2000的也是一样，唯独那个领1000的，主耶稣对这个领1000的说，你既然知道主人的意思，为什么不把他去放利，为什么你把他埋在地里面动都不动，所以你这个懒惰的仆人又饿又懒啊，把他丢在黑暗的里面，在那里啊必要哀哭切齿。马太福音25章31节以下又讲一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右边的是绵羊，左边的是山羊，象征的是得救的信徒跟没有得救的信徒。主人来的时候要对右边的这些绵羊说，你们来享受父的福气，父的赏赐，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你们应该来享受天父的福气。相同的，对左边的山羊啊却说，我肚子饿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病了没有来看我，我下监里你们没有看我。那他们也是这样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这些情形没有去看你，没有去照顾你。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没有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啊，对右边的绵羊说，你们进入永生，山羊啊，你们进入永刑里面去。那这些比喻都是在告诉我们，将来基督来的时候， 就是要来审判他的信徒。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必得到大的赏赐。有关主耶稣，他讲他要再来，除了这些预言比喻之外，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最后的书信，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呢，更多更多谈到耶稣必再来。启示录是主耶稣最后的预言，他是接着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约翰看异象写出来的。在这一卷圣经里面呢，到处都充满了他必再来这种应许。好像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哦，这里讲啊，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要驾云，乘着云降下来。那么天下众人呢，众目都要看见，连把他钉十字架那些坏人呢也要看见，然后地上的万族就因他哀哭了。这里说的地上的万族，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没有信耶稣的那些人呢，因着耶稣来了就哭起来了，因为他们要接受严酷的审判。第三章十一节也是这样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耶稣对当时那些守道的那些教会的信徒说，你要把你本来有的持守下去，免得夺去你的冠冕，因为我必快来。最后启示的二十二章二十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就是二十二章，就是结论的。主耶稣连续三次对约翰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约翰听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已经忍不住了，他感动得不得了，所以说：“是的。”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他早就准备好了，他希望主耶稣就现在就来吧。所以从圣经这么多的教训里面，我们知道，确实，主耶稣有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再来。第三，天使和使徒们他们的证言。耶稣要再来，天使跟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一再的说，因为他们听多了，他们知道主耶稣绝不说谎，所以他们也证实了。首先呢，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节，这是天使的话，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主耶稣正在跟门徒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啊，把耶稣接着就一直飘往上往上升的。当时门徒啊，大家定睛定着眼睛看这位升天的耶稣，突然之间呢，天使显现，就对众门徒说：“说加利利人呢、因为这些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看这个离开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上去，将来还要怎么样下来？”那么他们所看见的是主耶稣驾着云，乘着云上去。天使说，将来他还要这样下来，也就是乘着云下来。这是天使的证言。 那至于其他的门徒呢，我们看这个头一个使徒彼得，他怎么说？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那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在勉励那些跟他一样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人，要怎么样的凭着爱心甘心乐意的来牧养群羊。彼得对这些长老说，如果你们甘心乐意来做群羊的榜样，来照管群羊，那么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的牧长啊，就是主耶稣。我们大家都是牧者，教会的长老就是是牧匠、牧者。耶稣基督是牧长，就是牧养众牧者的这个牧长，他要在荣耀里面显现啊。所以彼得用这些话来安慰、鼓励当时的这些众长老啊、众执事们。另外，老约翰呢、他也是这样鼓励当时的弟兄姐妹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要见他的真体。这个约翰写信给当时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可是将来要如何的变化现在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像他，像他得到那种荣耀的身体，并且呢还要看到他的真体。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主耶稣的真体，可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他的真体。那保罗呢，保罗对这件事他也是有这个证明呢、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对腓立比教会说，我们大家都是天上的国民，虽然住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是在等候救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从天上降临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就名副其实的是天上的国民。至于雅各，主耶稣的兄弟啊，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写书信也是这样说。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也是叫大家多忍耐多结果子啊，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快到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天使以及众使徒他们这的证言，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绝对会再临。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这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了，为了人类的罪被献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将来呢，他还要第二次的显现，那第二次的显现就跟得救跟罪无关系了，乃是要直接拯救我们啊。所以主耶稣亲自的来两次，第一次来是要赎我们的罪，第二次来是要救我们回天家。所以主耶稣两次再临都是非常重要。那以上这些啊，就是主耶稣还有旧约圣经天使众使徒他们对耶稣再临的肯定的预言，肯定的证言。当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第一点，他要带着千万的天使在火焰中显现。第一次来他是在客店的马槽，默默无闻，很少人知道，这么的卑微，这么的低调。可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在千万的天使陪同之下，在火焰中来显现，是非常威严可怕的。请看犹大书十四节，犹大书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犹大在书信里面这样说，以诺曾经预言呢，主耶稣要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所以他第二次来呀，绝对不是像第一次那样子安安静静很卑微的样子，他是要非常轰烈轰轰烈烈的啊，天下万民都知道，众天使陪伴。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享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这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说。耶稣基督要来是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那个天上的火焰呢，就是威严的意思，带着审判的意味这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景象就是带千万天使在火焰中来显现第二，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必先复活，与主显现在空中。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因为是末次号筒吹响，那么当末次号筒一吹，死人要复活。这里说的死人就是那比我们以前先离开世界的那些圣徒要先复活。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显现在空中，那因为号角在吹，所以已经死去的那些圣徒必然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呢神就把这些已经复活的人跟主耶稣一同带来，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首先复活的就是已经离世的那些圣徒们那之后呢请看242页第三条 我们要改变升天，在空中与主相遇。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里讲最后那个号筒吹响啊，就在一瞬间，眨眼之间，死人就复活了，然后成为不朽坏的，然后就是轮到我们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好，从这几段的描述，我们知道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首先呢就是由天使来吹号，那基督就由众天使在火焰中陪同降临到空中。这个时候，地上那些已经死去的那些圣徒呢，首先复活，被带到空中与主相遇，最后就是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人呢，就活活的改变，然后一起到空中与主相遇，大概顺序就是这样子。所以将来在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正如圣经所说的，主耶稣从众天使由天而降，那个号角的声音让地上已经死去的同龄他们首先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最后在轮到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还没有离世的人，突然之间呢就改变了，改变成灵体。因为如果没有成灵体，我们就升不上去，没有办法飞呀，就成为灵体，然后很轻轻松松的就从地上飞到空中与主相遇，最后然后由主耶稣一起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天堂里面去。好，第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众目要看见他，万族要因他哀哭。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根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众目要看见，普世众人的眼睛要亲眼看到主耶稣再来。他说连那个把他钉在十字架的那些坏人呢，现在也要看到他，因为主的号筒呼叫的声音，他们已经复活了，复活亲眼看到主耶稣怎么从天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地上的万族因他哀哭了。这里所说的地上万族，不是你也不是我，这是普天下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开始哀哭。为什么哀哭？因为来不及了，他们想要信耶稣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想悔改也来不及了，因为耶稣来就要执行审判了，所以大家害怕就哭起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那时人死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讲的跟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所讲的差不多，就是因为人子已经从天而降，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了。之所以要哀哭，是因为他们来不及悔改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临到空中了，紧接着审判就要开始，所以现在他们要悔改也来不及，所以只有哀哭一吐啊，只有在那边拼命的哭啊， 伤心的苦啊。耶稣基督的再临呢，他的目的就是要审判世界。所谓审判呢，就是要赏善罚恶。现在我们就根据圣经来谈谈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世界以及万物，还有这些人类、撒旦、天使，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好，首先第一个，基督再临，圣徒得进天国，享受永生，这是第一个结果。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地面上的那些信耶稣的圣徒啊，他们要得救，进入天国，享受永生。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里面，天国的主人来了，然后对右边那些绵羊这样说，说什么呢？好，马太福音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所以主耶稣来的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右边那些绵羊，那些得救的人呢、啊、耶稣说，你们来享受创世以来所为你们预备的天国了啊。所以基督再临呢、啊，那些得救的圣徒就能够进入天国，享受永生。那这也是保罗的盼望。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他这样说：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主耶稣来呀，啊，对我们圣徒来说，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啊，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主耶稣要祝福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天家。那个家就是他在世上所说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边去。啊，这个也就是刚刚啊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打过，当跑的路跑尽，守信的道守住，那从今以后呢，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就是主耶稣要审判的那日所要赐给我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第一个结局啊，就是信徒将要进入永远的天国，享受永生的福气。那第二种人呢，请看243页，243页，第二，恶人进入地狱，遭受永刑。因为同样在马太福音25章啊，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就向左边的那些山羊说，你们进入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去，就是进入永死了。所以信徒是得到永生，那些不信的人就是永远的死亡啊。现在我们看圣经的描述啊，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他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得救的人，主耶稣预备天家领他们去，可是那些左边的山羊呢，耶稣基督在火焰中显现是要报应，要报应哦，那个不认识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些人呢将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这个永远的沉沦就是离开主耶稣的面，离开他全能的荣光，离开主的面，这是何等的悲惨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因为不乖啊，父母亲把他赶出门外去，把门关起来，不理他了。哇，这个小朋友哭得死去活来，因为他认为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这里，离开母亲的面。跟这个一样哦，将来我们呢，如果没有得救，就是离开荣耀的主的面，离开他全能的荣光。这种人呢，他们就是永远刑罚，永远沉沦，就非常的战战兢兢的。另外，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第八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言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灼的火符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那这里讲到的这个不得救的人呢，他们就到硫磺的火符里面去，去承受第二次的死，第一拜戏啊，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符的死，永远被丢进火符里面。这是撒旦跟他的爪牙，哎，最后的结局的地方。所以再临的结局啊，第一个圣徒蒙救进天国得永生。二人就是没有信主的、违背真理的那些人，被丢进火屋里面，遭受永远的刑罚，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再临呢，对这个人来讲啊，就只有这两个结局：一个进入天国享受永生，一种是进入地狱，遭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再临的结局。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下次再来继续啊，请看啊，请大家默祷，阿门。